执着无我执也是错的，因为你执着了无我执以后呢，你就变成断灭见，你变成生命的断灭论，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龙树菩萨他的意思就是说，佛教并没有主张无我是绝对的真实，所以你不应该说呢如是我闻的这样的表达是错的。那么这个地方龙树菩萨呢，他就引了他所造的这个中论呢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寄语，说呢，若有所不空，应当有所空，不空尚不得，何况得以空呢？这个就是说呢，如果哈，我们把空跟不空呢，当作是一种这个表达两种相对境界的话，那么如果你强调不空，那么不空的剩下那一部分就是空嘛。我以前呢在学这个空啊，可以说曾经呢这个掉到一个很大的这个陷阱里面去。我记得以前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听一位学长啊讲佛法。我们这个学长讲佛法的时候，有一天讲到空这个地方啊，他就拿了一个茶杯。有没有看到茶杯？因为台下只有我一个人在听呢、啊。我必须回答，我说有。然后他就把茶杯拿到后面去说，还有没有看到茶杯？我说没有。他说这就是空。他的表达是在说什么你知道吗？他是把空啊用一个角度来解释，就是把物体的运动，在物体的运动的过程里面呢，所残留的那个空间，他把它叫做空。也就是说，他是从一个物理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空，所以他把佛法里面的空当作是 space， 就是空间里面那个空。那么在佛法里面呢，是有一个名词叫窍续空，窍就是开窍的窍，窍门的窍。续就是空续、哦、那什么叫窍续空呢？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手指头，那我现在这个拳头呢，我如果张开一点的话，这个当中就会留下空隙嘛，这个叫窍续空。窍续空呢跟佛法里面的空意呢是完全不相干的，因为那是指一个空间的这个残留的部分嘛。那么因为我这个学长呢讲空是这样的解释啊，我三年不悟空。因为我自己想说，怎么茶杯移开了剩下那个地方叫空，然后说你如果知道这个空的话你就会开悟。后来就是读了这个造论呢、啊、到了大学四年级呢读了造论，就僧造法师做的这个造论呢 啊知道说这三年呢、啊、蹲在那个窍虚空蹲太久了，是不悟空啊。真正的空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有一些人呢，他把空间的这个物体的运动所留下来的空间残留空间把它解释空，这种话呢解释空是怎么解释都不通的。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像龙树菩萨在这个中论的观六种品里面，他特别有在谈一个什么呢，就是空大种。因为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宇宙的构成分呢、啊，从物理的世界去观察的话呢，它有六个重要的过程分，就是地、水、火、风、空、四，好，这是六大种，就是六种主要的成分。那空间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世界里边呢，空间是一个必要的假定。如果没有空间，那么你想想看，你我之间，我们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呢？因为我的身体跟你的身体不可能完全变成一个嘛，所以你我能够存在是因为我们有各自占据了不同的空间，所以空间是一个必要的假定。比如说我要从这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一定要假定有空间，否则我怎么走呢？我走不出去啊。所以空间是变成人类的思考以及人类的行为以及人类的很多的这个运动呢，它之所以可能发生的一个前提，一个必要的假设。 但是问题是我们把这个空间呢，把它概念上把它抽象化以后呢，哇，我们反而不懂空间的本质了。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论的观六种品里面就非常清楚的强调，空也是缘起的，就是空间的空，这个 space 它也是缘起的。为什么呢？如果没有物体的运动，你怎么知道有空间的存在？是先有物体的运动让你觉察到空间的存在呢，或者是先有空间的存在然后你才知道物体的运动？诸位，在你的经验上面，当然是先有空间的，有物体的运动你才觉察空间的存在嘛。所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现在拿一块毛巾，对不对？我往上一丢它又掉下来，因为有这样一个运动，所以我知道这里有空间啊。所以空间是永远跟物体的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离开了物体的运动，空间对我们没有经验上的意义嘛，也没有认识上的意义嘛。所以龙树菩萨是从这一点上面来说呢，空间的存在也是缘起法，也是缘起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呢，如果有人说呢，若有所不空应当有所空，不空尚不得，何况得以空呢？所以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些东西是不空的，那么你就可以叫我去把它空掉。可是我根本没有说有任何东西可以不空的，那我怎么会在不空之外另外找出一个东西叫做空，而它是不空的呢？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主张空的，一切法皆空，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那么我怎么可能，因为讲一切法是空的，一切法是无自性的，我就是强调一切法呢它是缘起的。既然我已经强调一切法是缘起的，是无自性的，那我怎么可能会把无自性这样的一个特质把它自性化呢，把它说成不空呢？诸位了解这意思吧？这也是我们学空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特别谨慎的。空的本质是无自性的，既然它是无自性的，结果我们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跟它强调说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叫做空，就把这个空把它实在化。你把空实在化，你就已经破坏了空的本质了。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注意到的，凡人见不空，亦复见以空。世间的凡夫啊，因为他心是不空的，所以用那个不空的一种实在性的想法去体会空，所以亦复见以空，所以就讲到哦，原来有东西是空的。不见见无见，事实名涅槃。所以呢，要同时跳出有见跟无见，就是不要去见这个有见跟无见，这样的真实境界才叫做涅槃。什么叫涅槃？就是有无二边的争论都已经熄灭了，再不为这个有无二边而起烦恼了。生命里面到底是有呢，或者是无呢？有常呢，无常呢？有我呢，无我呢？不要落在这个有无二边的这个对立里面，心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这些烦恼了，已经完全的像这个火熄灭掉了一样了，所以这个叫做涅槃，这个、叫极灭。不二安稳门呢，能破诸邪见。什么叫不二？就是不落入这二边呢、啊，不落入有边，也不落入无边，这叫不二啊。不二就是我们的心灵最安稳的地方，我们的心要得到安稳，我们的心就要回到这个不二上面来。所以诸位，有时候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很多烦恼啊都是在对立中产生的。所以当我们要去找出烦恼的根源的时候呢，我们要找出什么东西在那里对立。譬如说你非常恨一个人的时候啊，那个人跟你是对立的，然后在那个对立里面，你的那个恨呢、啊、就会越揪越强，就会那个痛苦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要让我们的心得到安稳止息， 得到极境，得到涅槃，这个般若法门是什么？就跳出有无的对立。像苦跟乐也是对立啊，当我们的心能够跳出苦乐对立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得到安稳了。所以般若安稳门呢，能破诸邪见，诸佛所行处是名无我法。所以我们要知道诸佛所行的境界是什么，就是无我的境界。诸位，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诸佛所行处是名无我法。这个无我是什么意思呢？无有我，无无我。我们可以这么说哈，有我跟无我是对立的，但是无有我跟无无我就没有对立的，因为两边我都不要，我不落入有我这一边，我也不落入无我这一边，这个叫做诸佛所行处是名无我法。这个无我呢，是把有我跟无我两边同时否定掉的。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了解到这个层次，可不可以请吴师兄把这个关系把它写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哈，我们要知道，哇，写太大了，你把那个焦距调一下啊，可以的，可以的，这样就对了。好，所以哈，讲无我，真正在讲无我的时候是无有我，而且也无无我，这了解这意思吗？这才是真正的无我。如果呢，你是因为反对有我，所以你主张下面的那个无我，那么有我跟无我是对立的。我们现在讲真正的就是三法印里面那个诸法无我印呢、啊，它是诸法什么呢？诸法无有我，而且诸法无无我。我们刚才有一段很重要的这个表达哈，我想诸位再把它这个组合一下。哎，你把它放出来就好了。不是，就是前面那一张，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OK， 两张一起放，很好。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就是说，从生命的三世因果、三世轮回上面来讲的话，不能说无我，这是什么呢？诸法无无我，对不对？但是再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在三世因果、三世轮回里面的那个我怎么呢？它并不是始终不变的，它是不断的在那里随业受报而改变的，所以那个我怎么呢？无有我，那个也不能把它说真的有我，只是一个相似的、相续的假有的我。那么我想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我的观念哈、哦，就是基本上呢要来强调一点，第一，随顺世俗法而说我，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不变的我。第二呢，就是顺俗无争，随世界人共传世语，所以虽然说我心里面没有这个我的执着。第三呢，我跟无我都是二边，要真正学习到无有我、无无我，这样的无我才是究竟的，也就是没有落在有我无我的对立里边。那么龙树菩萨这个地方呢，最后面讲的这个寄语是特别重要的，诸佛所行处呢是名无我法。好，就是说这个有我无我二边都把它超越过去了，这才是最究竟的无我的境界，而这个就是诸佛所行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再回到一个语言的表达的习惯上面来做一个反省哦。我们世间一般的人呢、啊，我们可能比较习惯一种表达，就是说从三世因果、三世轮回上面来讲，所以说有我。从三世因果、三世轮回呢，这个随业受报，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 所以说无我。所以我们就会比较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生命呢，既有我又无我，对不对？这是大家比较习惯的表达。可是诸位，这样的表达呢，常常会落入一边。为什么？因为你在形成一个有我跟无我的对立啊，既有我又无我嘛。所以佛法啊，通常在表达这样一个内涵的时候呢，它是用遮权的，不是用表权。他宁可说，从三世轮回上面来讲，不能说无我；从随业受报而不断的变化来讲，不能说有我。所以非有我，非无我。不过呢，这样的表达也不是最究竟的。为什么呢？这还在语言上面转呢、啊。我们前面讲过，真正要达到第一悉檀，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什么呢？一切实，一切非实，一切亦实亦非实，一切非实非非实，怎么样？通通要超越，通通要跳过去。所以我们讲有我就是一切实，讲无我就是一切非实，讲这个既有我又无我，这是一切亦实亦非实，这就是第三句了。那么讲到什么呢？非有我非无我，这是什么？第四句，就是一切非实一切非非实，还是离不开四句啊。那么你现在怎么办呢？到底是有我或无我呢？因为我们的思考总是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我或无我嘛。因为你的思考总是在有无上面要找出一个决定性的答案嘛。你一定要回到你的思考习惯上面来做一个反省，做一个调整，离四句，你一定要超越这个四句，然后我会看到我的生命的真相。当然我现在讲说我的生命的真相，又这个我又冒出头了，那到底是有我或无我呢？因为你又讲我的生命的真相啊。我们在世俗里面这个我字不拿出来不行，否则没办法表达。但是因为这是世俗地的表达，所以在第一地里面呢，你要去用你的这个所谓内证圣智，去真正的如实的了解这个我的真相。这个时候怎么呢？非有我非无我才是最贴切的表达。所以像这样的这个表达哈，你接触到大部分的佛经的时候呢，你会接触到这样的表达方式，而这个是比较贴近的，不是最后的方式，但是是比较贴近的。因为真正你要讲到最如实的表达，离四句啊，一切实一切非实，一切亦实亦非实，一切非实非非实，你全部这四句话你全部要跳回过去，否则还是离不开四句的架构。那么这是我们谈到我这个字的意思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从阿难尊者他在引述佛的话，在报告佛的话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我呢，在历史的意义上面讲是指阿难尊者。那么在整个那个佛经的意义上面来讲，如是我闻这个我呢，那么龙树菩萨呢，他做了这个三层的这个分析啊，就是说这个有所谓的这个随俗而说我，顺俗无争，以及呢不着法相啊，这三层的这个意义。那么后面呢，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个如是我闻的这个闻这个字啊，就在32页。那么闻这个字呢，龙树菩萨他说呢，闻者今当说，问曰，闻者云何闻？用耳根闻耶？用耳识闻耶？用意识闻耶？若耳根闻，耳根无觉之，故不应闻。若耳识闻，耳识一念不能分别，亦不应闻。若意识闻，意识亦不能闻。何以故？先五识是五尘，然后意识是，意识不能是现在五尘，唯是过去未来五尘。若意识能是现在五尘者，盲聋人亦因是声色。何以故？意识不破故。那么这一段话啊、哦，如果说如是我闻，闻就是听到的意思。不过现在有人呢，是问龙树菩萨一个问题，说呢，他用一个三分法， 哦，你说如是我闻，他就说闻，听到声音，听到这个佛说的话，这个闻呢，他要做一个逻辑的一个分析。那这个分析呢，所谓三分法呢，就是什么呢？到底你是用耳根去听呢，就是用耳朵这个器官去听呢，或者是用你的耳识，就是耳朵的这个分别力去听，或者用你的意识去听。那么这个分析呢，对我们了解这个佛教的这个心理学，以及佛教的这个所谓这个八识呢，有相当的这个关系呢。我们留到下一次再来详细的跟大家讨论。我们现在来念佛回向，阿弥陀佛。